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以赛亚书54章1到14节。我们先读以赛亚书54章1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朗读54章1到8节哈。好，预备，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
制，要放长你的绳子，
坚固你的橛子，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说的。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我那个 note 上面有写哈。这里讲了这些话是承接以赛亚49章14到23的主题哈。那以赛亚49章14到23，我们也来读哈。这段话很宝贵哈。以赛亚书49章14到23节，好，我们来读，朗读神的话，朗读神的话会让我们得到用心，朗读神的话会让我们得到我们预想不到的好处。好，我们来读。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宰，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 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必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个如果要仔细讲的话、哦、那 不知道要讲几堂、哦、所以我呢，我只是就我里面的一个感受用这个圣经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只能够点到的讲一些哈。五十四章第一到第八节是承接四十九章，因为锡安说耶和华离弃我了，忘记我了。那为什么？为什么神要离弃他们？五十四章第六节说，耶和华要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神是爱，他爱不会要离弃人的，实在是他所爱的对象呢，因为神也是公义的，实在是他们太糟糕了，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好，那但是神要再把他们挽回过来。好，所以当锡安受各样的苦，被离弃，他们被掳，整个国家都亡了，圣殿甚至奉主名盖的圣殿甚至都被烧了，整个城都亡了。不论是北国跟南国，神界各样的亚述、巴比伦，都是这些很厉害的来修理他的百姓，管教他的百姓，把他们的国家打得不成形。神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的百姓实在太悖逆。那可是神呢，以前娶他们，对不对？神他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以前娶他们，可是他们悖逆，神称他们是淫妇，除神以外别有所恋，去拜别的偶像。好，然后呢，不把神的律例典章看为重，不尊重神，刚硬悖逆，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那过了一段时间，神说他还要再把他们挽回过来。好，然后我们看，所以他说这里承接四十九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的主题，神要重新接纳锡安，以色列民要重新兴盛，锡安要像一个以前羞辱不孕不育的妇人得到众多儿女一样的欢乐。哈啊，第二点哈，下面这个圣经是一本奇妙的天书，你们看那个 note 啊，你这样可以帮助我控制时间。圣经是一本奇妙的天书，生命的书。一方面，它讲说神国的起源、历程和终极的目标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像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这边，跟刚刚读的四十九章这边，都是在讲以色列历史，神对他们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有时候它也是用来对个人的生命有所启示、引领、提醒并指教啊。这个就是我今天借这一段话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哈，是神是跟神建立起关系的个人。如果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啊，我们如果好好的跟随神，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神会借着圣经的，也许是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可是就在这个里面，神借这个话对我们个人说话，这个是主观的感受。比如说我最近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十一节哈，啊，这个地方是在讲一个弥赛亚诗篇，讲到一个王， 一个尊贵的妇女，神呼吁呼召一个尊贵的妇女要单单的去爱她的主。好，那是讲到这样。那30多年前主借着这一段话释放我，把我从我的老家啊，亚伯拉罕的老家是乌尔，对不对？神把他从乌尔把他带出去，哈，神是把我从台湾省的台南市，我的老家，把我带出来，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神听我的求告，因为神让我看到我生命中有一些我似乎懂，悟性有开启，可是呢，当实际我要去服侍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实质从神来的启示。我那个时候好羡慕摩西哦，哇，摩西真棒哦。我那个时候跟神一个祷告说，神啊，人家说我少有口才，很喜欢听我讲生命之道，可是主啊，我觉得，当我的学生问我多宝贵，我的学生本来都不甩哦，真的像姐妹头那种，他居然他们到后来心都回转了，嘿，在桌地上跟我问一些生命生活的事，我给不出，因为他们的问题太复杂了，我的环境没有他们那么复杂啊，他们父母那个时候父母就离异，就有这些问题哦，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心里慌了。好，我说主啊，也许就算我有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可以讲很多漂亮的生命的话，可是学生一个问题就把我考倒了。我说我宁愿像摩西那样拙口笨舌哈、哦。可是呢，当老百姓来到马拉这个地方，那、哦、我不用说了，到红海，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那个几百万的百姓慌得不得了。摩西那个时候可以得到神的指示，你们不要怕，站住，看今天耶和华怎么向你们施行拯救，很实际，对不对？很 practical， 需要的是这种指点迷津。然后他们来到那个旷野，来到那个马拉，啊，没有水，没有水，哦，有水了，有水了，水是苦的，不能喝。阿摩西呢就祷告主，主就指示他丢一棵树下去，是不是树能够使苦水变甜？那是因为摩西对神的顺服，神行的神迹。好，就像最近那个郭美娇牧师说，以利沙他们那个饥荒的时候没有东西吃，那他们的先知门徒呢，大家熬了一锅汤，可是有一个人去外面兜了摘取了一整整兜的野瓜藤，一放进去就会有毒了。他们说，先知啊，怎么办啊，都饥荒，只剩这一锅汤可以吃了，结果里面有毒了，不能吃了，怎么办啊？伊丽莎就说，把面拿来， flour 拿来放进去，那就可以喝了。郭伟强牧师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面粉可以解毒哦，不是面粉能解毒哦。那个地方是告诉我们，就是以利沙仰望主，对主的顺服，对主的相信，神行神迹。所以这个就是先知性的动作，就像他们以前说阿根廷大复兴，听那个好像是那个 Elvin Miller 讲的，他们只是四个人在那边祷告，为复兴在那边祷告，祷告一段时间，有一个妇人呢，她一直觉得她应该去敲一下那个桌子哈，是不是敲桌子哈？可是她觉得这个很犯你的动作哈，她不敢。可是后来到一个地步呢，她就敲了，她就顺服了，就一敲呢，这个圣灵就来了。那这个就是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曾经有一个人说，一个人呢，神要他顶着一个东西，一个枕头还是什么，在这个会场里边绕一圈，人家觉得真的真好笑。因为这个人他很怕丢面子，他要求被圣灵充满，神要他顶着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一直在他的里面，当去顺服的时候，这圣灵就这个人就破了。 所以我就说，哎呀，像这个摩西这样，他可以，他说他是拙口笨舌，我宁愿像他这样拙口笨舌。可是当一个问题来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点在哪里，迷津在哪里，可以给出这个帮助。所以我心里就很慌。事实上，我在学校当一个英文老师，人家会责求我什么？我只要把 ABC 英文教好就好了，好，学校根本不要求我怎么样来帮助学生的灵性，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好像神在我的里面就给我一个慌，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当老师的不能真正帮助我的学生。事实上，我的学生英文能够学多好，他们是职业科的学生，他们就是英文数学不好，他们资质很好，就是英文数学原来的根基没有打好才到那个学校的。可是所以我知道神要我在那边就是要关心他们的灵性，可是我却在这方面无用。我就跟神祷告，祷告了一年，神对我说话。我这一年是很认真的祷告，而且是有一个属灵的导师，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牧师，我常常会跟他有灵力的沟通。有一天，一年前，有人说啊，你可以走啊，小克，你可以走啊，你如果这样，可是我不敢随便动，因为这个牧师说，是神把你带来这个学校的，如果没有清楚的指示，你就不要动。我就不动，结果不动呢，一年过后，神就对我说话，用哪一句话？就是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我这个临时插进来的，让你们知道，神有些时候他会对我们个人说话。如果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虽然圣经讲的是一个别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他可以借着里边的话对我们个人说话，哈。所以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四十五篇，诗篇，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有一天，我的里面就是一个，哦，好像我需要去知道哈。我每一天每个礼拜天下午，我去参加那个牧师叫胡敬清牧师，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早上主持国语礼拜，下午主持台语礼拜，他国语台语他都懂啊，也是一个英文老师，就是神带领的，神带领我去遇见他啊，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那我那天下午就要去参加台语聚会了，可是那天早上就是等不及，等到下午才跟他沟通，就是里面那么迫切，你知道哈？所以呢，我主日崇拜国语在我原来的教会，那下午就去参加另外就是胡牧师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台语崇拜。我早上崇拜完了以后，我立刻骑脚踏车就去到这个三一堂，这个胡牧师的那个教会，他看着他很愣了，他愣了一下，哎，而不是下午才来，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因为他的主日崇拜，他还没有跟弟兄，还没有跟那个司库那个盘点奉献，还没有处理好事情哈。他说：“哦，什么事吗？柯姊妹，什么事吗？”我说：“这个胡牧师，关于我前面的路的事。”那好像急的那个样子哈，就里面一个迫切。他就愣了一下，说：“哦，好，你等我，我把事情处理好，好，我再跟你谈。”处理好了，就带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然后他就问我说：“啊，关于前面的路，你要谈什么？”我说：“我就觉得好像我很迫切要来知道哈，不晓得怎么呢？”他说：“哦，这样子。”他就问我一句话：“你这个时候在学校里边教书，你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我原来是带高一的，结果第二年我被突破性的，别人都继续带高二，我被调到高三。 然后我说我在处理学生的毕业证书，我觉得我好像也要毕业了。我说这是我的感觉。他说对了，那就对了，可以离开了。那时候我就反而愣在那里哈，因为我一年前我本来就想离开，他说不可以动，神没有清楚就不能动哈。所以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神的指点，一个神的仆人，从神真的从神有领受。好，我们来感谢赞美主，主已经把你前面该离开，他已经告诉你可以离开了，以前你一直不知道哈。哦，我反而傻在那里哦，那。结果啊，那感谢赞美主，就感谢赞美主，用方言，用国，他是一个有灵恩的人，有圣灵工作在里面的人。哦，然后就来赞美主，赞美主。啊，然后呢，赞美主完以后，他就说，他突然就讲一句话，因为我有时候闭着眼睛，啊，讲一句话，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就把十节跟十一节就背出来，他在祷告祷告祷告，就把这个话背出来啊，突然就停下来。柯子妹，我觉得我们的天父有一段话要告诉你。哎，打开圣经45篇10到11节哈，不晓得是他读还是我读，我已经忘掉了。总之我们在读的时候，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跟你的父家。当读到不要纪念你的名，好像圣灵在演电影，那些名就是我的学生们，包括我弟弟的同学，因为我弟弟也是很照顾别人的。我弟弟跟我说，姐，我们班的同学因为私立的高中去考大学，可能会有很多人落榜，他们心灵可能要有人辅导，你愿不愿意来做这个工作？他说我知道我们的老师毕了业就每一次就不是他们的事，你愿不愿意？我说好啊，只要我帮得上忙，好啊，好这样，因为我知道我弟弟很乐意帮助别人。所以呢，我的名就是我的学生，还有我弟弟希望我去帮忙那些学生，就好像圣灵就这样。好，然后呢，你的父家就是我娘家的人，因为我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回家，因为我的妈妈去世了，我的爸爸跟小妈妈去团圆了，我们兄弟姐妹彼此帮补，至少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要拉拔他们，所以差不多我的很多的钱，家里有需要我都贡献出去这样子，因为觉得我们兄弟姐妹要彼此帮补。结果呢，你的父家就是我娘家的人，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突然一块大石头就在我里边掉下去，就真的就是那种很深的主观的感受，一块大石头从我里边掉下去了，然后呢神光辉映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唱到颂赞诗选的161首哈，神光辉映，神光，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西安堂来，还不知道。哇，你知道这样子呢，我才真正能够断开那个锁链离开。如果神没有做那个工作，我也走不了的。为什么？因为我会有愧疚感，我会觉得我的弟弟，我的家，哦，姐姐们都为家里做那么多，而我现在当老师有一份薪水，我却不愿意为家摆上，我会觉得很有愧疚感。可是当神说话了，神做工了，那个锁链就砍断了。我那天骑着脚踏车回家的时候，像骑在云端哦。这种日子过了半个月之久，天天的神光辉映。你说神是不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那这个话呢，这个话是什么？这个话是圣经写的话，就因为我向神有所求，我求他引领，所以他回应我的，他用这种方式回应我的祷告。 不仅告诉我好可以离开的时候可以离开的，甚至斩断我的锁链使我可以离开，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不论学校怎么挽留我，不论人家怎么说我愚昧，不论家人怎么求我，毅然决然我就离开了。最近呢，我在读到这一篇的时候，好像主从另外一个角度借这两句话跟我说，你等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不要纪念你的名跟你的父家。神从什么角度来跟我诠释这个？你的名就是事工，你的父家就是什么？你天然生命所从出的一切环境。所以当你在等候主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想一些事工？这个事工包括我要烧什么菜啊，我要去买什么菜啊，我要怎么样的吗？你不要去想，你亲近主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放下。你也不要去想，你过去你的生命，你的怎么样的很多的，这个都要放下。所以，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是大有益处的。太方便了，什么时候神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而且我们常常读圣经，神就借着这一本书。你看《天路历程》写《天路客》，他的手中就是一卷书。约书亚要带以色列民进那个迦南地，神说你不可离开神的律法，口中手中不可离开神的律法。好，那圣经实在是一本奇妙生命的书。好，它有时候也适用来对个人的生命有所启示、提醒并指教。那54章，我今天也是要从这个主观的感受，神对我们个人可以有什么样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讲。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继续看这个 note 第三点。锡安宝藏原来是耶路撒冷的上城，一直为耶布斯人控制。约书亚率民入迦南时，曾图攻取此城，但是只取得下城。大卫王取得锡安宝藏后，就建立耶路撒冷为行政国都跟信仰中心，因为他将约柜银褥支搭在锡安的帐幕里，别人都去那边朝见神。从此锡安也曾代称耶路撒冷神的圣城，但是终究神并不是要住在建筑物的里面。这是以赛亚66章1到2节，你们要建何等的殿宇让我住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是要住在那些心灵痛悔因我化而战惊人的心里。神是要来住在我们人里面，神要以我们这个人为他的殿。所以他也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54章。54章11节到14节，中间第9、第10节我们都很熟哈。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神跟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再把你们收回，再接纳你们，再重建你们。好，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好，我们再来看11节到1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 你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十七节最后，啊，这是，最后说，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讲他们有益哈，不容人家攻击哈，是他们从我所得的益，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前，犹太人，他们没有义，所以神管教他们。现在神要重建他们，要让他们的生命重新有神的义。好，那十一节哈，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有版本把它翻译成是 city， 不是人，是指城，就是神的城。那西安就是神的城，哈。那他这个地方呢，他就是用西安把它拟人化，哈。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曾管教他们，圣经常常说亚述王大能大力的亚述王，像冰雹，像大水。那个大水波浪洪涛，常常是在预表那个大军犯境哦。那把他们受困苦不得飘荡的人，我这一本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就说他们呢，他们被那个 storm 抛来抛去，好，那有另外一个版本说，他们被那个水哈。被那个波浪洪涛大军这样子捶打，这样子将来strike 他们哈，打到不成形哈，整个国家都破灭了，啊，然后神要重建他们，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我们在。我在读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先看这个反面，9月1号、9月2号，这是《荒漠甘泉》里边，我引用荒漠，因为我觉得这两篇讲得很好，可以帮助我让弟兄姊妹有这个概念哈。9月1号、9月2号。我们一起看着来读哈，啊，他说：“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墙上的石头说：“我们是从遥远的高山那边来的，水和火造作了我们好久，不过将我们造成了峭壁，人手将我们造成了一所住宅。你们的子孙在里面生长、受苦。”享乐，得到休息和庇护，学习照我们的主，也是照你们的主所给他们的功课。但是我们得到今天的地步，是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火药曾炸裂了我们的心，利斧曾劈开了我们的肺。我们常常觉得这样摧残我们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们仍在石坑里丑陋地横着，毫无用处。后来我们逐渐被结成了整齐的石块，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备了，已经在这里尽职了，你们却还在石坑里，还没有完备。所以你们正像我们从前一样，还有许多事情解释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是我所知道的，有一天你们将要被神手、非人手安置在天殿里做活石。细细的去读这个话，实在很有启示哈。好，9月2号，我们继续读9月2号。你们蒙恩要为基督受苦。神开办了一个严谨的学校，校中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研究的。 匹克斯托说，哦，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了他的胜利。我们的天父所开办的这个学校不久就要结束了，我们能受训练的日期也一天一天减少了，让我们不要再畏缩难学的功课和逃避教鞭的惩罚了。如果我们能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在荣耀中学成毕业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美丽，天堂更可爱了。世上最精细的瓷器都至少经过超过3次，有的还不止3次。耿莱斯登的瓷器总是烧3次的，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一次应当够了，2次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然后其上的金色和红色才会更其美丽和牢固。人生也根据这个同样的原则，试炼一次、2次、3次地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存留在我们的身上了。我想读的这两篇，我下面会比较好交通哈。我们看 note 的第4点，彼得前书2章第5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就是指神的城哈。我们前一阵子查那个彼得前书2章的时候，记不记得哈？我们查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那经义就讲到说，他就提到一个点，他说我个人是因为神的同在自成为一个居所，他讲到这个点，对不对？后来我再补充一点哈，我这个人如果有神的同在，我就成为神的居所。如果我跟所有这样子的人在一起，我们同心合一被神联络，也会被建造成为一个合一的神的居所。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那这是荣耀的事，这是荣耀的事。那荒漠甘泉4月29号那一篇有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神征服了一个人，而后神借着一个人涌流出他的意思。天上的神，那一位自隐的神，宇宙间有一些奥秘，这位自隐的神是在管理整个宇宙的，谁能够领受他的心意呢？谁能够按着时候领受到这位天地之主的心意，而来顺他的意思而得亨通呢？这是多么宝贵的，对不对？你说像这个谁，摩西，他被神得着了，所以他可以从神领受到神的心意。所有那些以色列百姓那边慌慌慌的时候，他就站住，红海的神迹就发生了。他那个事件关系到以后的，关系到他的以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想到古时上古之年神在我们的祖宗当中如何显明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样的神也是我们今天的神。所以以后那个大卫啊、但以理啊，这些人才可能因着信靠神成为圣徒，成为那么荣耀神的器皿，对不对？好，所以他说神征服了一个人，而后神借着一个人涌流出他的意思。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期待神得到我们这个人，期待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这样的个人是地上最强的力量。他说比如说一个亚伯拉罕，一个约瑟，一位摩西，你看约瑟也是， 他因为被神得着，他心中充满神的灵，光明的灵，所以他能够解梦。他知道神要饥荒临到遍地，他可以领受到这个。那个法老做梦，他梦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神在告诉人，可是人呢，从这个梦里边拿不到神的意思。可是约瑟心中光明，常有神与他同在，所以神就告诉他，他就说，哦，我将来会有，为什么两个梦，做两个梦，时候快来了，这个事情快要发生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七年的丰年真的来了，还有七个荒年，所以要预备。他拿得到天地之主的意思，所以他是不是成为一个最强的力量？不然大家都饿死了。他懂得去筹备，对不对？好，从神有智慧，懂得去预备迎接这个荒年，大家还能够得胜有余，还能够活得下去，还能够有力量可以继续做事，对不对？那但以理也是，你看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帝国里边当那么多朝的宰相，他是软弱的被掳的人，可是他被神得着，还他的三个朋友。所以啊，我们来到刚刚我们读的说九月一日那边讲说，现在也许你们在经历一些事，因为你们还没有被做成，还在过程中，因为也许有许多事你们解释不通啊，就像我们当年一样。那有些人被成全了，他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们会跟我们一样被成全完备，你们会成为神手中的活石。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哈，以蓝宝石立定根基。以蓝宝石立定根基，我们看诗篇87篇1-3节，神要重建以色列百姓，神要重建我们。对不起，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看 note 下面的那个54篇的第4节。54篇的第4节，他们讲到幼年的羞愧，寡居的羞辱，是因为没有投靠他，没有跟神同在。好，我们以前不是唱那个歌，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对不对？你这为什么唱这个歌很有恩高？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真理，一个事实。为什么会羞愧？为什么会羞辱？因为没有跟神同在，没有投靠他。那就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也许以前我们没有投靠神，没有与他同在，我们有很多的错乱，做了一些不对的事，走错路，给自己带来一些亏损，一些灾害啊。但是神说他要挽回，他要重建我们啊。那他重建我们呢，第11节这边就讲到说，他要用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我们先讲以蓝宝石立定根基哈，根基是最重要的哈。那诗篇87篇1-3节，87篇1-3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锡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下面就是讲到荣耀的事啊，那个荣耀的事是讲到生命的活水要永留在那些接纳主的人、接待主的人生命中哈。那根基在圣山上，为什么？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世上的万民万邦都在那边争闹，说我们不要被神管辖，对吧？挣脱神的捆绑，他们认为神的管辖就是捆绑。我们要说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做我们喜欢做的，好，他们不要神来治理他们啊！他说神笑他们，神就说六七，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两句话下面就是一个应许，当我们让锡安的君来治理我们的时候，就会有下面的这些事情发生哈。那在旧约时代，哪个神的子民敬畏神，愿意遵从神、倚靠神，他们就被建立。所以那些圣徒那么伟大，寥寥无几，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那么专心来信靠神。那以现在这句话，好，就是立他的君在锡安圣山，就是因为他治理他的百姓。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在跟你讲过很多次哈，保罗他讲这句话就是讲到耶稣十字架复活，死而复活，就是父，他说复活的时候，父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许就应验了。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他说耶稣复活这件事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那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林前三章十一节讲的。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立了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人能够立，可以立别的根基。弟兄姊妹，为什么十字架的救恩那么重要？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怎么样能够有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除掉了罪，耶稣进到我里面。耶稣的死，我们上次讲过，穆安德利说，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因为不够让耶稣的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老自己都那么大，我们好像放不下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老旧生命的倾向跟神相悖的时候，我们不是服神说，神啊 ，yes， 我听你的话 ，I trust and obey you， 我放下我自己。我们不是这样。你看诗篇五十五篇那边讲，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如同天高过地。我口所出的话，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美事的，成就大能的事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就是老自己死不掉，我们好像要抓我们比较喜欢的感觉，我们要抓我们比较喜欢的样式。好，十字架就是要灭绝我们这个带着肉体不受割礼的这个肉体，十字架的大能的工作。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得那么痛苦？他是彻彻底底为我们成全救恩，他那个大能释放出来的大能是真的是太伟大了。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真的投入基督替我死这个事实，让我这个人真的被神死的能力运行在我里面，叫我这个己不动，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根基。弟兄姊妹，真实的祝福根基就在这里。你有多少的钱财，你赚了多少的钱，你有多少的学问，我问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能不能带去？全部不能。大患难来的时候，患难来的箴言这样讲，患难来的时候只有什么能够救人？神公义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所以这个根基，这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为我死，为我死，他的死可以运行在我的身上的，他为我复活，他复活的大能可以把他在我里面的生命活泼的活出来的，这是根基哈。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好，我们再讲彩色安置你的石头。石头，我前阵子听到一个孩子说，听到有一个孩子说他受伤，因为他不懂，他受伤，他跟孩子说，他跟神说，神啊，你给我一颗石头的心。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祷告，对不对？孩子不懂，因为他很气，好，他受了很多伤，说给我一颗石头的心，那是不对的。那因为别人对他不好，我就不理你们，给我一个，这小孩子无知，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石头的心是什么？石头的心，石头是什么？刚硬，石头是刚硬。还有呢，不能领受没有回应的心。石头水能不能渗进去？不能。好，那肉心呢？当然后来这个孩子呢，神用以西结三十几章跟他讲，石心要换成肉心，后来他明白了哈。这个肉心呢，是能被触动有感觉的心，是不是？我们的肉心能够被感动，对不对？能够触动有感觉。那活石，以前我们不知道神，不明白神，我们里边带着罪性，带着未受割礼的肉体，使我们这个人里边对神呢，就是没有反应的，是顽梗的，甚至是悖逆的。好，那可是在原有的生命本体上，我们同样的一个人，顽梗蒙蔽被挪除了，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就成了向着永生神有反应、有领受的肉心，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活石。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呢，神活泼的道栽种到里面去，你们就信从真理，就洁净了你们的心，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一章那边，你们信从真理，因为神活泼的道栽种到你们里面，你们信从的真理就接近你们的心，你们就重生了。好，你们就有跟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的心。那第二章开始又讲说，这个以外呢，你们要继续遵他而行。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我们读神的话就照进我们里面，哦，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地方有肮脏污秽，有盈余的邪恶啊！你们要把这个盈余的邪恶呢除掉，要渴慕从神来的灵奶，出于神的都是可以叫我们滋养，可以把我们喂大养大的，我们渴慕那个，然后呢我们就会成长，我们就像活石，我们就会像活石。那我求弟兄姊妹能够，我不知道你们领受 我要讲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传达多少哈。但是当我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受感动。这个彩色安置你的石头，我不知道我2013年哈，我这个上面写了一个日期，6月27号2013年，我那一天呢，我居然在这边加了一个注哈，他说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我去看英文的那个原版的哈，就讲 in antimony 是一种很容易碎的银白色的，是一种银白色易碎的一个金属，银白色就是很高贵的颜色哈。可是石头，他说我用这个安置你的石头，我心里在想，如果石头那么硬，如果那个 antimony 是那么容易碎，它怎么能够安置？是不是我们这个石头要先变为活石？好，他说用彩色，那个 antimony 是银白色啊，不是彩色啊，所以这句话按照这个字面我没有办法解释得通，我只是凭我的想象，一个那么硬的石头要碰上这个那么容易碎的那么易碎的这个银白色的这个金属，是一种合金哈，那一定这个石头一定是要变为一个活石。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开始能够有色彩，最基本的十字架救恩一定要领受，蒙蔽刚硬一定要先挪去，我们一定要心柔软能够领受，神就会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制作，用彩色我2013年6月27号这边我就写 I am about to set your stones in fair colors in antimony 我自己加了几个 in your fair colors， 那为什么？你想想看，我们生命要成长，生命成长，我们如果遵主而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说，既然信他，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呢，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成长，我们都用什么颜色来代表成长？绿色，对不对？当我们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里边，我们蒙神光照，我们取用耶稣的宝血，红色，对不对？红色来就黑就变白啊，我们成长，然后呢会慢慢领受到一点神的荣耀，荣耀就是黄金色的，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属天，那什么颜色？蓝色。如果把这些因着我们在跟随他继续在成长，我们用来默想，哦，是有很多颜色的，好 ，eventful。我们跟随主就经过很多的 event， 很多的 event， 对不对？很多的事件，一桩一桩的事。如果我们都顺着神，我们就生命一直在成长 ，eventful 也是多彩多姿，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是我的体会啊，哈。仅供你们参考，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愿意继续，不只是仅仅得救，因为最后他说，他们从我所得的义，第五十四篇第十四节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 ，righteousness 成为耶稣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刚刚有人祷告，你使我们在罪上死，就使我们可以在义上活。这句话成为实际，不是说哦，我因信称义。我们昨天晚上才谈到，对不对？我因信称义。神总要给我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我搞好了神才给我，不是，神自己成为我的救赎，所以我就因着信就称义了。以后呢遵他而行， 我就要就是在行义以后呢，一个愿意信靠顺服的人，圣灵就赐给他，就在他生命中潜移默化，就改变了他了。这个就变为什么？神就使他的生命成义。这个就是最后启示录，整个圣经读完最后，世界的结束是一场伟大的婚礼结束。这个婚礼就是基督要来迎娶他的新妇。新妇要穿什么？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的礼服去赴这个新郎的婚宴。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披戴基督。这个生命就是像耶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苦难，我跟你读9月1号、9月2号，就是要提醒你们，这是人生的法则。有时候神会容许苦难临到我，为什么？为什么神让我经过这些，别人就不用？因为神造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用不一样的安排。我感谢赞美主，约伯记40篇第8节，神说：你怎么能够废弃我所拟定的？我听你的祷告，你渴望向我，我要帮助你向我，这是我为你拟定的方法过程。你怎么认为你比我聪明？神比我们聪明，对不对？他的道路，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对不对？好，约伯就是跟神这样，神说：你怎么能够废弃我所拟定的啊，来定我有罪啊，嫌你自己为义？不是不是，我比你聪明，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都不知道，对不对？生命的主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被神制作，所以就是因着信。我不明白啊，9月2号那显说你们解释不通，许多事解释不通，解释不通我不明白，但是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父啊，天父啊，我知道你是慈爱的，你是信实的，你是公平公义的，你是大有智慧的，你是听祷告的，你许可一些事临到我，有你的美意，只是我现在还不明白。我们相信，用一个因着信。你说亚伯拉罕神要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当年也是蒙了神的怜悯，就这样我就出来了。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工作，那是神特别的手段。当我信靠上去的时候，神就负我一切的责任。如果我当年没有接受这个呼召，今天没有郑学桥，我就是跟上来以后我才遇见郑大卫牧师的。因为他在跟神讲：神啊，我要奉召成为你的仆人。他读到诗篇45篇，这一句话也是他跟神求：如果你要我结婚，啊，这样的女子，诗篇45篇10到11节。所以当他听我做见证说，他很讶异啊，我跟神求要一个太太是要这样的人，他竟然是因为这一句这个话被释放出来跟随。你说这是不是神奇妙的作为？天地自隐的神可以对地上那么渺小的人指点迷津，我们的神伟不伟大？太伟大了，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神怎么说？除非我们搞错他的意思，如果我们搞懂他的意思，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领受。那这是我这次参加郭美娇牧师特会，神特给我的提醒。回转向小孩子，应该才能进天国。还有神在这个宇宙的这个灵界里边，神的律是很精准的。我们口中的话， 我们的嘴巴是可以释放出生命的权柄的，我们的嘴可以为我们赢得神一切美好应许的应验，也可以摧毁我们这个人。所以让我的口常来持定神为我应许的来宣告来相信，让我的口成为我生命的舵，我喜爱美好的福，我的口就常说这个美好的话，好叫我的生命充满那个美好的福。 Fanny Crosby 他说，他常常用104篇141篇第三节这样讲，神啊，求你把守我的嘴，禁止我的口，如果我的口没有好话说出来，就把我的嘴巴关住，说就说对我的生命有益处，有创造美好福分的这种话啊，这个话 work。 我们彼此，我们现在来唱两首诗歌好不好？这个请现在来帮我发哈。哦，他能改变这个我们都会了哈，就是我们先唱，再唱信心的先给学校。我们就是用这个，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啊，我回想我过去，不晓得我丢掉了多少的，好可惜。 为主